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说羊听牧人的声音，而牧人也是细心的眷顾你的羊，所以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都垂听，而且你侧耳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祷告你会漏掉，因为你是全知全智的上帝。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引导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在你手中蒙福。也特别求主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是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特别的求你加恩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不能拦阻你的大能。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眷顾我们的讲台，使讲台可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福音真理讲解得清楚，能够使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我们人人都有福音的盼望。我们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你眷顾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你垂听，而且你要给我们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求主就加恩赐福于我们，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基督徒的盼望。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欢欢喜喜要盼望神的荣耀。那我们上次主要的重点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至高的盼望。那么至高的盼望就是盼望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还是经文还是同样的经文，但我们这次的侧重点有不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信心、恩典和盼望。好，信心、恩典和盼望。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好，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好，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求主来引导我们。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的侧重点主要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基督徒要有盼望。我们说你的盼望的高度就决定了你心灵的高度，而你心灵的高度就决定了你的生活的样式。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至高的盼望。至高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世上的人，他们有些人会盼望说我能够事业成功，有些人盼望说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些是好的，但是它不是最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别人盼望做慈善家你说不好，这是犯罪，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他这个盼望比起我们这里保罗跟我们讲的说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来讲的话，那么高低立判。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至高的追求，至高的盼望，就是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上次也侧重跟大家讲了说，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呢？我们说其实上帝荣耀当然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彰显，但是最大的彰显是他的福音。阿们吧。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我们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儿女，有天国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面跟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上帝荣耀极大的彰显。所以使徒保罗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是吧？这个是太奥妙的一件事情了。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上次主要是侧重点在这些。那么我们今天就注意，你看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也有几个词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其实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了一个是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荣耀这个恩典里面，然后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信心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讲说，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说信心、恩典和盼望这三者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是希望借着我们的分享，让大家去看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那么你不要我们一讲盼望你把其他东西丢了，而是说回到圣经再去看。我们说第一个要跟大家去讲的呢，就是说我们说离开信心没有盼望， 离开信心没有盼望，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只有借着信心才能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才能盼望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从我们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跟我们总结了我们是怎么得救，是因信称义还是靠行为得救？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借着信心到上帝面前去的，我们是借着信心看见上帝的荣耀的。那么我们说，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有盼望，特别有这种至高的盼望的时候，他要求是信心。所以我们说，唯有信心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至高的盼望。所以离开了信心就没有盼望了，是唯独信心不靠行为，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我就再讲，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每个人，如不管你是已经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人，当人想依靠行为的时候，一个人想靠行为，其实他这个时候要看见盼望呢，还是得到失望？如果人想靠行为做好积累，然后怎样怎样子的话，那么他会得到盼望还是会得到失望啊？一定是失望。所以我们说，当以行为为本的人呢，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就更彻底。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如果我们以行为为本的话，其实受咒诅的，是不是啊？你想靠着行为讨上帝的喜欢，你想在行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看见盼望的话，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一定是失望的，对吧？所以有些人去读旧约的时候，他就觉得其实从第一卷书有些人就不喜欢。为什么？你去看旧约，很多人很伟大，从亚当开始活900多岁，但是活了900多岁，然后什么？圣经上面怎么记载？死了，是吧？亚当死了，然后赛特死了啊，这个死了，那个死了，那个死了，对吧？都死了。大卫够敬虔吗？死了没有啊？死了。摩西120岁的时候，耳朵也没有聋，眼也没有花，然后呢也是死了，是吧？所以你如果看行为的话，你就会很困惑，行为怎么会给你带来盼望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如果去看圣经，你会发现靠行为的人根本没盼望。我再举近代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基督教跟天主教大家知道是不同的，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改教家，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他改教之前，他是天主教里面一个修士，在修道院里面很认真的修士。那个时候他一直靠行为。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你看过一些马丁路德的传记，包括他的自传，他的一些书信，你就知道了，马丁路德那时候做修士的时候很注重行为的时候，他有盼望没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马丁路德其实那个时候他做修士的时候很苦，日子过得非常的苦，然后经常会进食啊，经常前几天还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说的问这个进食的问题，说哎，好像我们现在不怎么提进食了呀。我说是啊，我们以前经常进的啊，现在不怎么进了，就是这样子了。但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是很喜欢进食的，我当然不是说进食一定不好啊，但他那个时候是把进食、日子、节期、月数、安息日这些东西看得非常的重。但是他有盼望没有？一点都没有。马丁路德有没有那个时候他没有归正，没有回到圣经，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马丁路德没有得救确据，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下去最后会得着什么，你明白吗？当人以行为为本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了，你以行为哪怕这个人做得很好，哪怕他做得很好，好，你在地上哪怕从出生就开始做好事，那么如果以行为来判断能不能得救的话，你做了100年的好事就换个永生，你是一个公平的人，你觉得公平吗？啊，弟兄姊妹，公平不？做了100年好事然后换了个永生，公平不？肯定不公平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做了100年好事换了个永生，你说你做了100年好事换了1000年的平安，公平不？其实不公平，肯定不公平，因为你才做100年好事你就换了1000年，何况是换永生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人以行为为本的时候，他没有得救确据。弟兄姊妹，没有得救确据的人其实没有属天的盼望，阿们吧。就我们讲的，你圣经里面启示录讲的天堂多么漂亮，新天经济多么好，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到时候能不能上去。你说它好有什么用呢？是吧？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原来有同事，这个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有同事很喜欢旅游，回来跟我们讲说，哇，你知不知道瑞士那个 风景，那个漂亮，那个日内瓦湖那个漂亮，然后日内瓦湖上面的天鹅那个漂亮，好，我们就听听，跟他感慨一下就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瑞士人呐，对吧？你跟我说瑞士多漂亮，可能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去瑞士转一圈，对吧？所以你跟我讲那些有什么用呢？你想讲那些激发我呢，是让我有盼望呢，还让我嫉妒呢，还让我难受呢？你明白不明白？所以当一个人他以行为为本的时候，你去跟他讲天国的荣美、天堂的盼望的时候，对他其实是一种折磨，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他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一个人以行为为本的时候，其实他是没盼望的，他是没盼望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哎，你说不，梁弟兄，我记得那个什么圣经上面有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法利赛人说他们也是神的儿女。我跟你讲，法利赛人当他们自称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充满了那种得救的盼望喜乐呢，还是自夸自义啊？哎，自夸自义能算盼望吗？弟兄姊妹，能不能算盼望？不能算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说，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们说我们从来没做过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很自夸的，阿们吧。但是他们那种自夸自义稳定不稳定？我再问你们，绝对不稳定。他们没有得救确据的，他只是跟主耶稣斗嘴斗得猛了，不干了。主耶稣说你们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自由了。他们不干了，他们要跟主耶稣顶牛，他们才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你问他，你确定一定上天堂吗？他们敢不敢讲啊？不敢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人越是靠行为啊，人其实越没有盼望。你要清楚看见这些，人越是靠行为，人越是做罪的奴仆。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信才可以不做罪的奴仆啊？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因信才可以不做罪的奴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盼望，其实一定不能在行为的范畴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讲，从圣经真理再让大家去分析，大家就更清楚了。我从圣经真理跟大家分析，弟兄姊妹，行为是不是被律法所规范的？阿们吧。律法就是行为的准则嘛，对不对？所以当人以行为为本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是在律法之下。律法有没有责任？律法有没有能力给我们盼望？十诫有哪一条告诉你盼望的，弟兄姊妹？十诫有没有一条告诉你说你遵行了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得永生？律法有没有一条告诉你说你只要遵行了以后你就心中喜乐，充满了盼望，然后你就永永远远跟上帝要住在一起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律法就说如果你遵行的话就仅此活着而已嘛。如果你律法全部没违犯，你也不过仅此活着而已。真的啊，弟兄姊妹，严格来讲，有些人说不，律法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呐，我们是罪人，遵行不完全，只有耶稣能遵行完全，好像人能遵行完全律法的话就能得永生一样。你错了，这个观点是错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不是因为遵行完了律法，然后把永生给赚过来了？遵行律法跟得永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摩西十诫、摩西五经，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遵行律法跟永生有关系的。阿们吧。摩西十诫就告诉你，你作为一个人你就应该做这些，你不做这些你就受咒诅，这就是他说的。所以当我们以行为为本的时候，因为行为的范畴其实在哪里啊？行为的范畴其实他在律法之下，他在律法之下他就没盼望，他看不到东西，他看不到永生。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话，律法之下只有劳苦，律法之下只有定罪，律法之下只有控告。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在律法之下有没有可能有喜乐？其实你去看摩西十诫，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一条说如果你不偷盗亲戚朋友你就喜乐？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没有。只有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吧？我们如果孝敬父母就因此得福，今生就有平安，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但是你遵行律法有得救确据吗？有没有应许得救确据，说你只要把律法守全了就得救了，天堂就你的？有没有啊？没有。律法说你今天遵行完了是吧，一条都没违犯嘛，继续，明天也不要违犯一条，然后犯了一条就是什么？就是犯了众条， 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只有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怎么样子呢？才能看见盼望。真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用信心的时候才能看见盼望？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保罗在这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怎么样子啊？与神和好，与神相合。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当我们用信心看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盼望。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满足上帝是不是一切的要求了，已经是不是啊？已经满足上帝一切的要求了。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把门关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呢？就是当你看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还跟我发怒不？上帝还会恨我不？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不恨我了？上帝为什么不向我发怒了？上帝是啊，神爱我们一直是爱我们的嘛，但是你知道上帝也是审判的嘛，是吧？那上帝为什么不向我们发怒了呢？因为谁的十字架？我们的，是吧？因为我们背十字架，上帝一看，哇，这些人背十字架背得好苦啊，我不好意思再骂他们了，是不是这样子？是因为谁的十字架？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如果你以为你的十字架把上帝感动了，你是个自义的法利赛人。阿们吧。你之所以上帝不向你发怒，不是因为你的十字架，是因为谁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教会的十字架的标记，每一个教会十字架的标记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架，还是高举基督徒的十字架？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当你用信心看基督的时候，好了，你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肯定不向我发怒，上帝会祝福我。这个时候你的盼望就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因为我一切的罪主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主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我信他的我就罪得赦免，信他的就得了永生，信他的就得了祝福。这些时候我们就晓得一件事情，上帝必赐福给我，因为我一切的罪恶过犯我当受的咒诅耶稣都受了。这就是信心看见。当信心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属天的盼望才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我们说当你去看福音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家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保罗有讲，他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然后呢，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就是你用信心看基督的时候，你就一定发现一件事情，一定明白一件事情，上帝连他的儿子耶稣宝贵还是万有宝贵？我再问弟兄姊妹，宇宙这么大，耶稣是个人而已吗？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耶稣不过是个人嘛，是吧？耶稣就人性来讲，是不是就是个人呢？是啊，但是他是不是宇宙当中那一个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就论他的人性来讲，他也是最宝贵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除了他以外，还有没有不是罪人的人呢？没了，何况他是神人二性的，是吧？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保罗就提醒我们说，你看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呢？上帝是把他的儿子最宝贵的耶稣都赐给我们了，你还担心上帝不供养你的家？你还担心上帝不给你工资发？你还担心上帝不眷顾你吗？你还担心你的婚姻，担心你的工作吗？哎呀，不用担心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怎么样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的盼望是很丰富的，我不单是盼望说我知道我信耶稣得永生我得救了，而且我有一个坚定的盼望，上帝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上帝会使所有一切为我服务。所以我的前途无论如何，我们才有资格讲这个话。你看有一些官场的官样文章的样话，是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崎岖的，是吧？其实严格来讲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有资格讲这个话。阿们吧。道路崎岖不崎岖，上帝知道，是不是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说的，你去看。我们说如果离开了信心，如果你想靠行为，你不可能有盼望，但是你在信心里，因为你看到了基督，你就有至高的盼望，因为上帝帮助。若上帝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们吧。上帝为我们连他的儿子都不爱惜白白赐给我们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我还担心什么？我还怕什么呢？我知道天上的每一朵云，地上的每一棵草，只要我经过的地方，上帝让这些存在是为了我的益处。这就是我的信心，这就是我的盼望。然后我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还要在我身上彰显。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我们说，我们记得我第一次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时候，我特别讲了这一点，我说信心和盼望是不可分的， 这从特别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带大家读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有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是吧，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得救的信心和盼望有密切的关系，信心是盼望的起点，盼望是信心的表达，阿们吧。信心是盼望的起点，盼望是信心的表达，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都没有信心，都没有信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没有盼望可言，他可能会自义，他可能会自高，他可能会自夸，但唯独没有盼望。有盼望的人是不是自义？有盼望的人会不会自义？有盼望的人会不会自义？我问你们姊妹，会。但是盼望是不是自义？盼望是不是自义？盼望不是，盼望是恩典做成的。主耶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阿们吧。所以真正有盼望的人，不是我们会表现自义，但是那真正盼望表达出来的人，真正被盼望激动的人，是心特别柔和的，特别谦卑的，是吧？你看主耶稣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主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了，其实主耶稣跟天父祷告，主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吧？因为让我在地上也荣耀你。其实他那个时候是充满了盼望，因为虽然马上要钉十字架了，但是马上他要复活了，再过四十天他就不在地上了，是吧？其实是美的无比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别担心，我一说走你们就难过，你们知道我去哪儿，你们应该为我高兴，而且我会差圣灵保惠师来。但是主耶稣那时候对门徒温柔不温柔？特别的温柔。那天晚上然后把毛巾束在腰上，然后蹲下身子来给每一个门徒洗脚，是不是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蛮有盼望的人，是蛮有温柔的。所以盼望和信心是不可分的。我们说当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有盼望，然后盼望把他的信心给表达出来了。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说盼望其实像是把天上的窗户，把哪个天呢，天堂的窗户打开，然后让我们看见天堂的荣美，阿们吧。但是你要能看见，用什么看的，弟兄姊妹？用信心的眼睛。所以天堂的窗户，其实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天堂的窗户早就打开了，但为什么很多人看不见？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太阳在不在，弟兄姊妹？
在。
但是我们现在郑州中国绝大部分地方现在是什么时间呢？晚上。大家看见太阳没有？没有。为什么看不见？因为有阻挡的东西。什么挡住了？地球自己挡住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地球这边，太阳在那边，挡住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其实天堂的窗户，天堂的盼望，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已经打开了。他说日期满了，怎么样子啊？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是天国的门要为你们打开了，你们来看看天堂多么好。但为什么人看不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有个东西挡住了。要使徒保罗他做了一个比喻，说什么呢？说这世界的神就是魔鬼撒旦，把我们这些人的心眼给弄瞎了，叫我们看不见基督福音荣耀的光，阿们吧。所以天上的窗户打开了，我们说盼望是有的，但是当你不用信心的时候，你看不见盼望。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已经得救了，但是却过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用信心在看事情，他在用，人不用信心看事情，用什么呢？用感觉啊，用理论的。不不不，你可以分那些，我但是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就两样，你只要不用信心去看，你就是用行为在看，你就是用行为去看。凡是以行为为本的就看不见盼望，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你一用行为去看事情，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我们基督徒都不管行为了，那不能用行为了？不，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行善？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做义人？我们要不要追求长进、更新、进步？要不要啊？要。要不要谦卑？谦卑是不是行为啊？我要不要爱人？爱人是不是行为啊？是。但是你要去看盼望的时候，你要把这些都放下，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好像你低头干活，你这个时候你要用手去干活，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天气如何，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抬头望天，把手里的活放下来，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盼望的话，你一定要用信心。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福音里面上帝有永恒不变的应许，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信实，看到了上帝的爱，所以我得救的确据很稳定的，阿们吧。因为我一看我的行为，我觉得我不配，我真的不配得救，阿们吧。 你就算把一切的好事都做尽了，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去看自己的行为，就像马丁路德那时候做修士的时候很苦待自己，努力做好事，但是他一对比的时候，真的对比行为的时候，他没有得救权，因为总有比他做得好的。然后人有没有软弱，人总有软弱，然后再一对照，总觉得这能让我得救吗？没戏，没戏，是吧？但是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不是看我的行为，是看上帝的行为。上帝采取了哪些行为呢？上帝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了，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上帝让他的儿子血流出来了，洗净我的罪了，上帝说他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上帝说他是喜欢施恩不喜欢咒诅，上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有了得救的确据，我有永生的盼望，阿们吧。这些一定是用什么？用信心看见。所以我们说这个，我记得那时候看有个人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是非常有道理。他说你哪种人叫不醒啊？装睡的人叫不醒，真的睡着的人还是能叫醒的，对吧？你摇啊摇啊，然后他干嘛干嘛，然后醒了，眼睛睁开了，对不对？哪种人眼睛睁不开呢？装睡的嘛。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明明知道福音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拒绝睁开信心的眼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当然过一个没有盼望的生活，因为他看不见，他不愿意看天国，他不愿意看上帝给我的应许，他不愿意看上帝给我的祝福，这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你要看见盼望，你必须用信心。你的行为不管好还是坏，当你说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比较灰心沮丧缺乏盼望怎么办？努力，我努力哈，该不该努力？该努力，是吧？你做的不好的当然该努力，但是你的努力和你看到盼望是两回事，你没发现？你明白吧？你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看盼望，这个时候不靠努力，不管我做的好不好，不管我努力够不够，这个时候我要把行为把它放到一边去，然后我就凭着信心默想耶稣，默想福音，默想上帝，然后你就得了盼望。有盼望的激励，你再努力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举例子，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天上的加油站给你加了油了，加到哪里去了？加到你心里去了。加到你心里去，是不是代表说你的行为一定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一定。有的时候你会被激励，然后上帝给你聪明智慧，你有很大的变化，但有的时候可能变化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有一样变化已经产生了，就是你看见盼望了。阿们吧。你去看我们大人小孩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举我儿子的例子，早晨叫他起床是不容易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小孩子，或者有些孩子已经长大了，有这个经历，知道早晨叫他起床很不容易。你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就警告他，你再不起来啊，今天饭来不及吃了啊，你这来不及吃早餐，你就去幼儿园了，就这样子啊。这是一种方法，他有时候啊不情愿还是起来。但另外一种方法是盼望，啊，有时候跟他说，哎呀，今天啊今天阳光很好，或者有的时候说，哎呀，你知道今天星期几了？啊，不知道，睡得迷迷糊糊。我说今天星期五了。你星期五幼儿园上完了，星期六你就跟四季四饼去玩了，他拉起来了，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有盼望了，你明白吧？是不是啊？当他被盼望激励的时候，他表现会不一样，是不是啊？他会他哎，我有我的好朋友，我想来我很快见到我的好朋友了，是吧？这确实有不同，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让大家知道，但我们的盼望不是仅仅跟好朋友玩一场，也不是仅仅说赚多一些钱或者增加一些知识，我的盼望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至高的盼望，只能在福音里面有。而你要能够看见福音里面的盼望，你必须把信心的眼睛打开。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因信进入恩典。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第二节就是五章二节的经文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就是你要去晓得说，当我们用信心透过福音看自己的时候，透过福音看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个真相。看见了什么真相？我看见我欢欢喜喜的，我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我就看见了恩典。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上帝在他身上有没有恩典？没得救的人有没有恩典？没有福音救恩的恩典，对不对？但是普遍的恩典有没有啊？有。但是当人不用信心去的时候，他看不见恩典。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比如说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啊，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一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面黑暗的往前走，然后摸索着往前行。其实这个屋子里面呢，旁边都是黄金、翡翠、珍珠、玛瑙，然后但是因为漆黑一片，我们就往前摸，然后一摸自己口袋没什么钱，很紧张，哎呀哎呀怎么办呢？突然如果走的不小心一摸，摸到墙上的开关了，啪一开，哇，灯打开了，一看，哇，原来满屋子都是黄金呐，原来满屋子都是珍珠啊，哎呀，我还担心什么呢？原来我刚才手上摸着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觉得凉飕飕的，因为看不见，我不知道是什么。现在才知道，原来摸着一颗这么大的夜明珠，好家伙！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我们看见黑暗，看见征战、艰难、痛苦，然后无未知的领域很多。就像我们说的，在黑暗的屋子里面，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特别福音的光照彩的时候，你知道说，其实那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主借着保罗的口跟我们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让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旧约在申命记里面，摩西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在万国万民万族之中是最小的，但是耶和华是以你们以色列为中心，以我们这些以色列为中心，安排了列国的疆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没有福音的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摸索向前，婚姻也不知道怎么样，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将来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些，是吧？哎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我说万一我这孩子将来不信耶稣，结果他下了地狱，我们天人隔绝，我痛苦死了。哎呀，我想的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哎呀，这个想想这些是不是啊？因为你那个时候其实是处在哪里啊？处在一种黑暗的光景里面。但是你从福音去看，我当然不是，我可没有意思啊，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你不要说哎梁弟兄我知道你意思了，咱基督徒生的孩子都得救，谁跟你说这个？没跟你讲这个，我是讲的说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突然那盏大灯就打开了，突然你的眼睛也睁开了，你这个时候看见了恩典，你明白吗？你看见的在你周围丰丰富富的都是恩典，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一个，这个恩典肯定指的是救恩，就是我因信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进入救恩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保罗也是有我们刚才讲这个意思，就是当我用信心去看我的经历，看我周围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见，我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不好的，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糟糕的，但是最后一定证明都是为了我益处存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识货，有些东西，你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看新闻讲的，说有些人在什么这个西伯利亚或者在哪里，然后地上捡了一个黑乎乎的石头，他觉得是个铁块，不在乎。人家懂货的一看，好家伙，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个流星，然后烧下来的陨石啊，这个东西天文学价值是很高的，你如果有这么大一块的话，识货的那些天文学家或者什么收藏机构来买的话，不知道值多少钱。但是你不懂的话，你看的就是一个黑石头吗？是吧？这有什么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缺乏信心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对我不利，那个事情对我不利，孩子的问题，妻子的问题，啊，学校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同事的问题，客户的问题，等等等等等等，都是问题，难受得很。但是当你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看见说都是恩典，阿们吧，你就看见了恩典。这个时候你看见的不一样，围绕我的是丰丰富富的上帝的恩典。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利沙身边的少年人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以利沙，因为以利沙太厉害了，然后外国人想欺负以色列人欺负不成，一步兵，然后以利沙就告诉以色列国王说亚兰王在哪儿埋伏伏兵了，你绕过去，然后就绕，然后那边一准备，他又告诉 以色列王，你要小心他们搞什么。这亚兰人就奇怪了，说我们当中有叛徒，我们身边有叛徒，咱抓奸细啊，到底谁把我们给出卖了？后来有人说没叛徒，就是以色列当中有一个牛人叫以利沙，我们在这儿说什么话他都知道，那他怎么办呢？他说咱们把以利沙抓起来吧。好好好好，弄了大军。其实这些人你看，这就是世人是吧，他那么厉害能让你围住吗？他们真的把以利沙围住了。围住以后，以利沙的那个仆人早晨出去打水去了，就看，哦哟，吓坏了，回来我主啊，糟糕了，糟糕了，敌人把我们围住了。以利沙结果在那儿不慌不忙的，为什么不慌不忙呢？以利沙就跟上帝祷告说，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这个少年人看见他看见的，看见什么呢？少年人眼睛一开，看见怎么样？围绕他们的火车火马遍山遍野，比仇敌更多。所以胜了没有啊？那次又胜了。然后以利沙和少年人带着一群亚兰人的军队直接去了以色列人营地，一窝人做了这个俘虏了，对不对？你看到了吗？这是什么呢？我说其实在这方面，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见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了恩典，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阿们吧。不管一个基督徒他灵命深还是浅，信主多长时间，有些基督徒刚信主，就我记得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经文，就抓住这个，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吧？有些老基督徒，我说有点像老油条了，就千方百计想让你把这节经文放下，你不要傻了，是吧？我告诉你，你还没经历过艰难呢。是，有些初信的弟兄姊妹还没经历过艰难，但这个经文对不对？对，你以为你老练，那不叫老练，那叫灰心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用信心才能看见恩典。但是当我们执着于行为，当我们执着于人的行为，人的功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就看不见了，我们就看不见恩典。我跟你讲，其实当人执着于行为，执着于功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任何东西看不见恩典，他看见的是工价，他看见是工价。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基督徒虽然嘴上也会说恩典恩典，但是很多事情反映是工价的思路。怎么工价的思路？比如最近遇见什么难题了，或者遇见一些挫折了，哎呀，好好悔改一下吧，如果你没做错事怎么会这样子，你看来了吧。啥意思呢？就是你之所以会有挫折，就是因为你没做好。这是不是工价的思路啊？这就是工价的思路。你工作没做好，你还想叫老板给你发全额工资呢，你知道吧？是不是？你工作没做好还想拿奖金呢，这个你这是不是工价的思路啊？所以你看有些基督徒，然后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呢，我估计我做什么事情都很难做好。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太软弱了啊，太软弱了。所以上帝好，他其实也是共价的思路，你明白？因为我太软弱了，我没做好啊，没做好，上帝怎么会给我多呢？所以当我们有共价思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骄傲起来，我们会愤愤不平，我们会觉得说上帝该给我更多，怎么没给我这么多呢？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故事，是吧？很多人在外面闲站，然后家主出来，早晨看到有人在那闲站，来来来干活哈。然后中午看还有闲站，来到我葡萄园里干活，然后傍晚看见还有人闲站，都到我葡萄园里干活，干活然后干完了发工资，大家发的一样，早晨干的不干了，对不对？哦，都发十两银子，你知道我是早晨来干的呀，我干了六个小时啊，他们傍晚来干才干一个小时，你给他发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他觉得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跟上帝发脾气，你知道吗？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十分之一都献上，每星期进食两次，是吧？这法利赛人的做派就出来了。我做这么多，上帝，你难道不应该祝福我的家庭吗？你难道不应该祝福我的孩子吗？你难道不应该祝福我的婚姻吗？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或者为什么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别人那么轻易做百万富翁了？我觉得我们同村那个人比我傻多了。是吧？我现在一年才挣几万块，他一年挣20万，是吧？上帝，你不公平！你有没有注意？这是什么思路？我再问弟兄姊妹，这就是工价思路，这不是自私思路，这是工价思路，你明白吗？这就是功劳思路。所以对这些人来讲的话，当他有这种 工匠的思路，根本不明白恩典的时候，他看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错的，包括他当他嘴上会用恩典这个词，但是他会考虑问题都还是按照行为功劳的去考虑。我再举个例子让弟兄姊妹知道，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有些弟兄姊妹我不讲名字了，就是这样。他是什么思路？他是觉得我上帝现在给我很多，比如说家庭也幸福哈，婚姻也不错或者怎么样子，然后最近也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呢我很不配，那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么多呢？他开始慌了，你知道吧，他开始慌了，他说不对呀，你知道吧，广东话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我就用普通话直接给大家直译出来。广东话有一个说法叫做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是他们就是这个思路，他说我什么也没做，上帝给我这么多为什么呢？然后旁边有一些老基督徒就开始指导他了，就是说啊，上帝给你现在给你这么多呢，是为着以后的艰难做预备的。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现在上帝给你这么多呢，就是为以后，包括有些刚信主，然后说刚一信主然后是特别有钱的，然后信了主了，嗯，我知道上帝为什么叫你啊，原来没信主之前给你那么多钱是吧，将来就让你把那些钱都整出去，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是的，这种思路其实我说这是依然是工价思路嘛，因为这个工价思路就这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就很明白，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是几月份弟兄姊妹？现在五月份嘛是吧，现在是五月份，好了，你的老板突然找着你说，那个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5000块，行，给你10000啊，那走吧，这个给你10000块钱，你这个时候一般你会感觉怎么样子？就不对呀、啊，这平本来我应该一个月5000呢，这平白无故的给我10000，老板是不是想让我帮他卖白粉呢？是不是啊？你就肯定会担心这个，这是因为你跟老板之间确实是雇工关系嘛，对不对？他突然之间给你这么多，这不对头啊，是吧？这不对头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给我们恩典也有这种思路？真的，我遇见过有些弟兄姊妹，然后一觉得哎呀，他有一个甚至行为形成一个固定思路了，如果上帝现在给我什么好东西很快他就会收走，如果上帝现在祝福我一些什么东西很快他就会收走，我这儿停留不了多长时间，他处于一种恐慌状态。为什么？我说就是虽然有恩典这个词却不懂恩典呢，不懂恩典。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我们的老板呢？我那时候在同学，我们同学建了微信群，我加进去，然后跟他们去聊，然后他们都问我，哎，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教会做牧师，他们都有点晕了，因为没想到我们班就我一个做牧师。然后有的同学在那开玩笑说，好，就你厉害。我说怎么又变成就我厉害？直接给老板就是上帝呀。是吧？那是吧？嗨，那我知道这个开玩笑的这个同学是好意，是不是啊？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把上帝当老板呢？然后上帝是我的老板，哇，天哪！这个老板突然给你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一般这是啥节奏？你们知道不？开人的节奏吧，阿门吧，是不是啊？如果一个单位说现在给你预支了12个月的工资，基本上是要开你的嘛。特别是美国公司是比较讲究这个它比较仁慈嘛，说我要开除你了，对吧？但是你因为你要再找工作没那么容易嘛，你如果在我们公司已经干过了7年，我就给你预支7个月的工资，如果你在我们公司干过8年，我就给你给多8个月的工资给你。所以一般老板如果没有缘由的突然给你一些钱，基本上就要开你了，是吧？如果你把上帝当成是这样的话，怪糟糕了，上帝突然给我这么多估计要开我了，是不是啊？这要么就是现在给我一点，然后回头让我把这些钱都吐出来吐给别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不要误会了上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你要去明白恩典的思路，你要去从信心里去看，我们周围都是上帝的恩典，而这位上帝是喜欢赐福的上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属性的认识就错了。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的属性正确认识，离开福音能不能可能正确认识上帝的属性？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什么？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离开了基督不可能正确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离开福音去思考上帝的时候，一定把上帝当老板，一定把上帝当老板。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是觉得，甚至传福音呢，甚至讲的时候，我们今生就算背了最苦的十字架，但是赚了永生， 也还是合算的嘛。当然合算了，但是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上帝让我们今生背十字架就是为让我们赚永生是吧？他觉得我们得永生太轻易了，所以拿个十字架压一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去看福音就晓得了，上帝是喜欢赐福。所以我之前星期二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查经分享的时候，就查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然后什么，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亚当夏娃那时候干活了没？刚造出来啥都没干呢，上帝就赐福给他们。阿们吧。上帝是喜欢赐福，不喜欢咒诅。上帝可不可以发公义的怒气？可以，但是上帝说他不喜欢发怒，连发怒他都不喜欢，他喜欢祝福。阿们吧。你明白吗？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说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幸福不？幸福。上帝高兴不？高兴。因为按照上帝的属性，上帝就不喜欢发怒，上帝能够永永远远跟我们在一起。在新天新地，上帝还需不需要发怒让我们知道一下他的公义啊？弟兄姊妹，需不需要啊？需不需要？不需要了。上帝在新天新地里面根本不需要发任何的怒气，他就是在那里祝福我们，我们就是在那里蒙福，然后我们跟神之间，人与人之间就是彼此相爱，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啊？好，这就是神心所喜悦的，这就是神心所喜悦。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我在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因信才能够看见恩典，然后你在恩典当中你才能看见盼望。我再讲，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说恩典和盼望你要晓得。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看不见恩典就看不见盼望。我再讲，看不见恩典的人就看不见盼望。如果你看任何事情还是用工价的思路在看，还是在用功劳的思路在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有功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然后上帝要给我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这样的人是没盼望可言的，这样的人对上帝是怀怨的，这样的人是看不远的。你有没有发现，我就讲有这样情绪的人是不是一定不得救？有这样情绪的人是不是一定不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软弱。但是有这样情绪的人能不能看见福音里面属天的让人喜乐的盼望？看不见。人看不见恩典就看不见盼望。为什么这样去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就站在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看不见恩典，我们看不见盼望，我们要晓得说，今生我们正在站的恩典其实是我们在永恒之中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他的一个定金，或者说是一个支票。你明白吗？就是上帝借着你看到身边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夸一下把那个灯打开了，看到整个房屋都是黄金都是翡翠，然后你知道什么？你要我就只有这些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我就知道上帝给我预备的比我现在经历的还丰富，照他说的，因为恩典已经证实了上帝是恩赐的。阿们吧。我所经历的恩典已经证实了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是眷顾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施恩给我的，所以上帝要照着他信实的应许还要给我更多，他要把天国给我。所以我说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我们说今生的恩典是永恒天国的定金。我在讲我们这个现在还有这样的，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比如说两个人要结婚了是吧，然后这家拿点定金过去，是不是啊？说的好了，我们订婚了，准备结婚是吧，然后这个是我们家给你们的彩礼，然后先放一点定金，回头还有更多，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今生的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定金，让我们看到永恒，让我们有盼望。所以你连这个都看不见，你看凡事都是看为是工价。所以我说你按照工价的思路，有些东西你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是我不配的，上帝给了我，上帝给了我为了什么？我以后还要做工把它还回来，这就是工价的思路啊。弟兄姊妹，你明白我再讲，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他觉得上帝现在给的我是我不配的，我很感恩，但是呢他准备服苦了，他一准备服苦就表明他嘴上有恩典这个词，其实他里面的逻辑是工价的逻辑，就是我们刚才讲，感谢主，我知道我老板本来我一个月应该发5000，他躺一下子给了10000，那 工价的思路是什么呢？工价的思路是说，他只不过是把下个月的薪水预支给我了，下个月我更努力干就是了，是吧？他是这个思路。但是恩典的思路是什么呢？感谢主，这个月老板给了我5000工资，又给了我5000奖金，下个月他还发给我，一样不一样啊？这不一样的，你明白吗？下个月可能给我20000，这个思路是不同的。所以你当你呀呀，有些上帝现在给了我啊，这个是丰富的恩典，但是是预知的，我知道接下来可能这个月幸福，下个月或者明年就准备吃苦了，好好把苦吃一吃。这个思路就是工价的思路。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对我们是恩上什么？恩上加恩，然后呢，利上加利。恩典根本跟功劳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断给你，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这些都是，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连恩典都看不见，你说你有盼望那是假的。所以我在讲法利赛人所谓的说我是神的儿女，他不是盼望，他是自义，他要强烈的说服自己，甚至是掩耳盗铃，是吧？因为有些法利赛人根本不得救，阿们吧，他掩耳盗铃的。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抓住了上帝的恩赐，信耶稣得永生，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主啊，我求告你，求你救我。他会不会不救你？他会不会不救我们？不会，一定救我们，阿们吧。他那个强盗他都救了，为什么不救我们呢？对不对？一定会救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占的恩典是将来永恒盼望的凭据。你看恩典你就有信心了，你看看你身上经历的恩典。为什么你看旧约新约都喜欢数算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呢？讲以前的事儿有什么用呢？讲摩西过了红海，讲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这些事情我们可能经历不可能经历啊？我们会不会过红海啊？我们不可能啊，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能不能坐个时光机回到几千年前跟摩西一起过红海？不可能啊。但为什么讲这些？是让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让我们有盼望，你明白吧？我们读一节的圣经让大家去知道，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好，罗马书第十五章，好，我们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晓得罗马书第十五章。哎，等一下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好，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些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你看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什么呀？得着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数算以前的恩典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阿们吧。真的，我前两天昨天还跟一个姊妹和她的儿子见面，我非常感恩。这个她儿子在国外读书，我前段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啊，陪伴跟他们去交通，跟他儿子去交通。那个时候因为姊妹还有他儿子经历很大的艰难，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你们太难了，我说因为你们太难了，所以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你们眼前一定红海会分开。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姊妹还特别，因为特别艰难，我还记得很清楚，在电话里面，当包括有时候见面交通的时候跟我讲，他说真的吗？梁牧师你真的红海会分开？我说因为你们已经太难了，没别的出路了，只能分开红海了。那么我说前几天我们见面什么的，就是见证红海分开，就这么简单。主就为他的孩子，为他这个母亲一直担心的事情，就是把红海分开，事情就解决了，比我们原来想的还要好，就是这么简单。奇妙吧？这具体事情我不能讲了，啊，因为我不讲那么多。但是这是真实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要数算恩典？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做的，上帝就是这样去做的。所以当我们去看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你去看上帝在你身上做了多少事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的时候，其实他也在讲盼望。你看看上帝连他的儿子都白白为你舍了，还不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你，你还忧愁什么？你还担心什么？你还惧怕什么呢？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门徒很忧愁啊，因为跟着耶稣过穷日子，对不对？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个恩典的故事，说你们看看天上的麻雀吧， 麻雀有没有建谷仓啊？麻雀有没有种地啊？有没有啊？都没有。主耶稣，你看，麻雀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是不是啊？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不是让他们有盼望啊？这就让他们有盼望，干嘛？数算恩典，看见盼望。一个人看不见恩典，我说盼望是假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拒绝感恩，我不想看恩典，我就是想努力然后达到什么目的，我说你这个态度其实是拒绝盼望的态度，而且很硬。你以为你的努力就配得那么多吗？是吧？你为什么你努力就配得那么多？凭什么呀？上帝是公平的，对啊，就是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你再去对比别人的努力，你会发现你努力差远了。阿们吧。我前年跟上午我们交通，我们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太神迹化了，就是自己不努力不学习，就想旁边瞥人家两眼，然后就把人家绝招学过来，还要求上帝祝福他。你说上帝如果公平能祝福你不？人家那个是寒窗十年苦读，人家那个是拿着什么工具然后努力练，练的满手都是茧子，满身的汗，达到今天的成绩。别人去开厂，去公司，去什么地方做了车间主任，是十年摸爬滚打，你就瞥了两眼你就要求做车间主任。上帝如果让你做的话，上帝公平不？我再问你，那不上帝不公平了吗？你不是要求上帝公平吗？是吧？你要的公平就在这儿了，上帝就不就是按照上帝的公平就给你这，所以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呀？对啦，你要求恩典。你要求公平的话，你就惨了。阿们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上帝用恩典，你去看恩典的时候，我们再讲，上帝用恩典是来造就我们的，还是毁灭我们的？造就我们的。阿们吧。所以上帝知道对我们有益处的恩典一定会给我们，上帝不给我们的呢？上帝不给我们的呢？因为我没做好他不给咯，惩罚我咯，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这个思路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律法工价的思路。阿们吧。上帝不给我的就是不造就我的，你同意吧？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再讲，我以前也跟丁子没讲过，有些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人家是亿万富翁的基督徒，但我也认识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欠债的基督徒。我们，哎呀，主啊，干嘛不给我那么多钱呢？我跟你讲，那个钱是他们能承受的，是你承受不了的，你信不信？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个营养师或者一个体育教练给一个运动员制定了大强度的训练计划，这个运动员照着这个训练计划去做，肌肉发达，然后能拿奖牌，好不好？好。这个运动计划给一个病人了，然后要求那个运动员一天举哑铃，100斤的哑铃举2000次，你找一个病人举2000次，然后呢会怎么样？你们怎么样？答案很清楚，那个病人可能当天就死了，是吧？你明白吗？你不要以为说他那么多，我怎么这么少。你真的明白恩典的思路，因为上帝施恩都是造就我们的。所以我看到什么我都看到，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从得益处。我明白，越明白恩典的真理，我就越感恩，我就越有盼望。上帝为什么现在不给我？因为不合适呢，就这么简单。然后将来他要给我丰丰富富的，像小孩子，你要让他成长啊，你现在就让他举哑铃，你准备让你儿子长个不？我再问你，比如说你儿子现在5岁了，你说为了让我儿子肌肉发达，现在天天举哑铃咋样？我再问你，你儿子长得起来不？长不起来了，你明白吧？有些，所以保罗在讲复活的时候，他都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怎么样？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死？你知道吗？上帝觉得你们这一生作恶太多，虽然耶稣为你们死了，但你们也死一回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之所以让我们死，是让这个必朽坏的要去，然后将来要得一个什么不朽坏的进神的国。上帝为什么不今生就让我们经历神国的荣耀？我们经历不了，因为我们今生太软弱，神国的荣耀，极重无比的荣耀会压垮我们的。阿们吧。你明白吗？你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上帝给我预备的一定是丰丰富富的恩典，然后我充满了盼望，到了时候事就成了，个案其实成为美好。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上帝，我们就把很多的误解拿掉了。这是在恩典里面看的。我再讲一个恩典让大家去晓得。我们以前讲教育观的时候讲过，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对恩典的认识在这些方面又很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发现自己错，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以前讲过，希望大家记得，我们讲过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讲那个比喻的时候说，能不能薅稗子，能不能见着稗子就薅，他说不行，你薅稗子的话麦子恐怕都会薅出来。我之前去农村跟一些农村的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其实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人。他们说现在因为有一些基因技术，然后他们制造了一些这个药水，说撒到地里的话能够把那个稗子杀掉，能够把稗子杀掉。但是我听他们讲的，因为这我不是亲身经历，我不懂农业，但他们讲说撒了这种药的那个田地麦子不壮，麦子不壮，你撒了这种药它是很厉害，这是基因技术，然后专门对那个啥的，专门对稗子，但是撒过这种药以后麦子也长不壮。你看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说你不要薅稗子，稗子和麦子一起长。我说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就是你明白了恩典的原则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弱点的时候怎么办，上帝会怎么样。我们经常哇糟糕了，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好了，太软弱了，然后上帝会不会哦就把我的恩典收走，会不会，你很软弱的时候上帝会把你的恩典就收走了。所以这段时间软弱跌倒，然后遇见一个事情特别大的试探，我老是发脾气老是生气，然后上帝说你老是生气不荣耀我，我把你我的恩典收走，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就说明，因为就从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的话，稗子和麦子会一起长，上帝知道的，他吩咐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对我们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真的明白恩典的逻辑，你真正明白恩典，那么你就知道说上帝会让稗子和麦子一起长，上帝看重的是麦子，你明白吗？所以他不撒杀虫剂，他您哪怕你的稗子会长，但是因为麦子会长得更好，上帝就加更多的恩典。阿们吧，你明白吗？就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我们讲教育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唯唯诺诺的还是有自信心？哎呀，梁兄还讲自信，我们基督徒可没自信呢、啊、谁跟你说没自信，你这些太宗教化，当然有自信，你希望你的孩子有自信心，我跟你讲只要有自信心的人一定容易骄傲，信不信？
对，
是不是一定容易自负，说为了不让他自负我压制他，行了，那你就把你孩子的信心都压坏了。阿们吧。我在讲谦卑的人容易谄媚，你信不信？谦卑的人容易谄媚，只有主耶稣能够做到又自信又谦卑又温柔，然后什么缺点都没有。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如果是内心柔和谦卑，你容易谄媚，你信不信？我不信，我这个人就是谦卑不谄媚。你太骄傲了吧，你这还谦卑呢，是不是？没这回事。真的，温柔的人就容易胆怯，同意吧？刚强的人就容易莽撞，这是我们这一生都摆脱不了的。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把他的恩典收走？不会，而且恰恰相反。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沙龙弟兄也录成录音了，就是你要让一块地长得好，然后里面有野草，然后你不希望野草长得好，应该让什么长得好？种更多的庄稼，让麦子长得好。阿们吧。但麦子长得好需要什么呀？需要恩典还是不需要恩典啊？需要更多的恩典。所以我发现我有稗子，我发现我有问题，我该干嘛？我说主啊，给我更多的恩典，是吧？我真的是盼望温柔不谄媚，所以主啊，求你给我更多的恩典，让我更多的温柔，少一点谄媚，可不可以啊？可以的，这就是恩典的思路。但是你不知不觉换成工价的思路的时候，你就又会开始，哎呀，对付罪，攻克己身，哎呀，这个这个大哥，哎呀，这个不好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子，然后开始撒农药了。我跟你讲，一撒农药，然后呢，麦子都给撒坏了，阿们吧。你看上帝作为，我说真的奇妙，你看人的那些农药都是带毒性的，是吧？上帝不是用这些的，上帝用什么？上帝用鸟，对吧？鸟又吃了虫子，鸟也长了，虫子也繁殖了，然后其实有些时候对庄稼还有一定的好处，然后你不用撒农药也不会把蜜蜂毒死，是吧？多好，上帝的作为是奇妙的，你去看恩典。所以我在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讲我说恩典和盼望的关系，我说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向前看，你就看见了盼望。我再讲一遍，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向前看，你就看见了盼望。我们是欢欢喜喜站在现在所站的荣耀当中，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你顺着恩典，你不要照着律法的思路，你照着律法的思路去做。我在讲，当我们照着律法行为的思路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出很多都是时候我们看不见盼望。为什么看不见盼望？因为当你照着律法行为的思路去看的时候，你看事情的确定性是你做得好不好，你做得好不好其实稳固不稳固啊。你见到这个世界上面最信心强大的人，最意志力坚强的人，他也不稳固。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顺着恩典去看的时候，你看上帝，上帝稳定不稳定？上帝会不会手抖啊，弟兄姊妹？会不会啊？绝对不会。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以自己所做的为依据来看将来的时候，他会惶恐。但是当我以上帝所做的，就是施恩的上帝所做的去看的时候，我就有确据，我知道上帝会怎样。所以我说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往前看，你就看见了盼望。你看上帝是怎样在你身上丰丰富富的赐下恩典，怎样在你一路的这种过程当中他是怎样引导的，这个时候你的盼望就越来越坚定。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在有些事情上面会慌乱，会乱七八糟？我就在讲，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特别讲到工作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这个思路。我说你要顺着恩典的路径去走，你不要去凭着自己的感觉啊，或者是突然有什么感受了，然后就说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跳来跳去。不，你顺着恩典的思路去走。上帝在你身上有哪些恩典？他恩典就有特点了。什么特点啊？比如说特别在工作上面，在这些方面，在职业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会给你爱好。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爱好的？有没有？没有。其实有些基督徒为了追求所谓的属灵，几乎把自己阉割的不知道自己爱好是什么，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哦，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上帝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不要有自己的爱好，我不要有自己的想法，我只要有上帝。然后变成了个傻子，你知道吗？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傻的就是基督徒，最傻的傻子在基督徒中间的，你知道吗？就是以所谓的高举上帝荣耀，把自己上帝在他身上放的恩典都丢光了，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但是我说你要重新找回来，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姊妹就是正在重新找，有些已经找到了，有些已经开始看见光了，有些方向出来了，我知道我应该走那个，我应该做那个，这是我感兴趣。你为什么会感兴趣？都是出于自我。你感兴趣是出于自我还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呢？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为什么在这方面有技能？都是因为我努力。你看，偷窃上帝的荣耀。你有这方面的技能，难道不是上帝的恩典给你的吗？是不是？所以你为什么不顺着恩典的路径往前走，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在那儿乱摸乱爬乱偷乱撞，像无头苍蝇一样？当你这样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看不到盼望，一定看不到盼望。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明明上帝给你艺术气质，你可以做艺术方面的工作，然后你偏偏说的，哎呀，那天灵修感动了，上帝让我在街边修自行车，你能有盼望吗？我再问你，因为你根本发挥不出来你的专长，根本不是你所喜欢的，你怎么能做得好？你做不好还讲盼望，这是假的，弟兄姊妹，这是假的。说不，这主就是这样带我了。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是主带他，是他的感觉。上帝引导我们，就像我们以前讲归正观的时候讲的，上帝不会是断崖式的让我们归正，上帝引导我们是恩典的路径，是顺着我们的生命，带着我们的生命一路往前走的。你到底专长是什么？就像主耶稣基督问巴迪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知道你特长是什么？你这一生你在职业发展上面你想要什么？你想做什么？是吧？你如果说我想做个 CEO， 我想台管理的工作，我就心里兴奋，那你就做嘛。但是我现在没人让我管呢，没人让你管，你去练嘛，你去学嘛，对不对？你去参与嘛，就是这么简单。但你不要啊，上帝感动我让我怎么样子的，不是的。有很多你基督徒在这方面，我说很多时候在这方面犯了律法的第三戒。律法第三戒是啥？大家知不知道？妄称神的名。很多人说主感动我，谁说主感动你了？不是的，主没感动你的。主如果感动你，主引导你是按照恩典去引导你的， 是不是啊？所以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往前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学会用恩典去看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眷顾你的，上帝，你去看圣经有哪一个地方上帝是故意把一个人拧个个来用的？啊，梁弟兄，我找到一个很伟大的先知约拿。约拿是不是上帝拧着个用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拧着个用的？约拿是不想去尼尼微传福音，但上帝真的拧个个吗？上帝是不是让起风浪，然后把约拿丢在海里，把约拿淹得半死，然后找条鱼给他吞了，再吐到岸边，然后约拿吓坏了去尼尼微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约拿是让那些人把他丢在海里，然后上帝是来救他的，好不好？不是上帝把他丢海里的吧？同意吧，弟兄姊妹？约拿说，你们把我丢海里，风浪就止了。这是约拿说的还是上帝说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是约拿说的。约拿说，你们把我从船上丢下去，风浪就止了。他从船上丢下去，确实风浪止了，但上帝赶紧安排一条鱼把他给救了。阿们吧。约拿喜欢传福音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不喜欢是吧？约拿不喜欢传福音是吧？约拿没有传福音的能力是吧？约拿传福音的能力是旧约里面最突出的人之一啊，几天就把尼尼微城几十万人都说悔改了，你试试。你说人家约拿不能传福音，不喜欢传福音，没传福音的能力，我说你也太骄傲了吧。约拿传福音是他的专长，是他喜欢的，他只是有他的狭隘，阿们吧。他不想让尼尼微的人听福音，但是其实约拿传福音的时候特高兴，你同意吧？他能力特别强，上帝哪里拧着个用约拿了？上帝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是什么身份？弟兄姊妹，打鱼的。是不是上帝呼召彼得以后说，彼得从此以后你就要牧羊了？有没有这样说？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吗？彼得还是个农夫，阿们吧。你去看这些就晓得了，弟兄姊妹，顺着恩典的路径，当我们越顺着恩典的路径，我就越晓得说，这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往前看，你顺着恩典往前看，恩典就像一个指头指着你，看看见谁啊？就看见上帝了，你就知道有盼望。你看上帝一路这样的施恩，所以我在讲，我们有些基督徒是自己在神学上面错误，导致他就喜欢跟恩典拧个劲儿做事情，所以他经常生活是乱的，是没盼望，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他身边的那些不信的家人亲戚朋友会觉得我们是怪胎，在别人看来你是失败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基督徒在亲戚朋友看来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明明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一个姊妹，我很感恩，我们有一个姊妹原来是人家做计算机工作的，其实做的不错了，做了好几年，后来去参加个培训，然后说计算机工作不做了，跑到幼儿园去做生活老师去了，然后是为了能够主持聚会，然后这些都丢了，说这是那些都是世俗，这是爱主，现在醒过劲来了，开始改变了，开始去读计算机的书。我也鼓励他，我说你去做这些工作没问题的，因为你以前做过，你做过好几年的，没问题的，一定主给你预备好，你找到这样的工作去做，一做就做起来了，然后整个变了。因为家人原来就觉得他有问题嘛，觉得好好的工作不做，几千块钱的工作不做，跑到幼儿园拿几百块钱，正常吗？而且你以前，我就问他，我说你喜不喜欢计算机？他说其实我挺喜欢编程的。我说那你干嘛不做？那你干嘛不做？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自己对圣经错误理解去拧个个儿，所以导致我们生活混乱，导致旁边的亲朋好友不是会因为你这样去信耶稣，是因为你这样子不信耶稣，觉得信了耶稣都变成怪胎了，我不能信。明明我看见这个女孩或者那个男孩大学毕业或者怎么样子，应该可以工作做得不错了，到今天到这个年纪他应该做得挺好的，跟他同龄的人都做不错了，就他做得不好。我也不要信耶稣了，是吧？我不是说让大家你必须各方面你都是收入要全村最高，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要顺着恩典的路径，而不是憋劲儿走。你顺着恩典的路径，你就越来越有盼望，因为你在恩典的路径往前走，又是你喜欢的，又是你能做的，又是上帝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你就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然后大家也尊重你。你在这个行业，你在你的职业发展，在我不单讲工作了，其他方面这些你会越做，因为是在你的爱好里面，你有劲儿。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喜欢的东西，你是不是越做越有劲儿啊？加班加点都喜欢吧，是吧？但你不喜欢的呢？你不喜欢的，别说加班加点了，然后一天熬8个小时，那比熬粥还要熬得难受，阿们吧。
都熬糊了，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顺着恩典的路径往前走，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你去看恩典和盼望之间的关系。看不见恩典就看不见盼望，顺着恩典你就看见了盼望。你再去看上帝把恩典给我们，然后赐福给我，然后我知道他会赐福给我更多，我就顺着这个往前走，把我的优势，把我的专长，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我发挥出来，然后让人看见我的好行为，让人看见我身上上帝所做的这些工作，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而不是让人看见一个怪胎。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第四点，我说那么我们要在恩典，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我们要在信心里面去看，看什么呢？你要盼望上帝荣耀，怎么盼望上帝荣耀？我说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上帝最大荣耀彰显在福音，我们今天更放开去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在信心里，我们在恩典里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什么呢？我盼望神的荣耀会显在我身上。当你在信心里，当你在恩典里面看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喜欢赐福的上帝？你是不是上帝赐福的对象？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你仅仅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用来给别人赐福的？哈，弟兄姊妹，哈，我们是上帝赐福的对象，还是仅仅是上帝赐福的工具啊？我们是上帝赐福的对象，弟兄姊妹，所以上帝荣耀的彰显一定会在我身上显出来，所以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就盼望上帝荣耀在我身上要显出来，你明白吗？我是软弱的，保罗不就这样讲的吗？说神拣选的软弱的要叫什么？要叫什么？弟兄姊妹，神拣选了软弱要叫那些强壮的干嘛呀？羞愧。是，我承认我是软弱，但上帝拣选了我，他要在我身上显荣耀，使那些自夸的，使那些自高的看见我，他要承认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他要承认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更大。哈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但是你有这个信心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行为吗？根据你的功劳吗？你如果根据行为功劳，你一点这样的盼望都没有。哈们吧，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你如果是诚实的，你一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而如果你不诚实，你骄傲，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怎么样子啊？阻挡骄傲的人。但是我从信心，我从恩典去看的时候，我就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一定在我身上赐下更大的祝福。阿们吧。他会赐福，他会给我丰富的恩典。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所以上帝对我已经没有咒诅，没有愤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留下给我的只剩祝福了。你相信吗，弟兄姊妹？还是只是头脑相信呢？这是一个知识，对不对？但是你要把它落在跟你生活，上帝要赐福我。你要这一点，我们要学雅各。我们经常看圣经上面那些人物，然后我们都是，这是我们律法的思路作怪，都是挑别人刺儿的。雅各怎么软弱啊？亚伯拉罕怎么软弱？彼得怎么软弱？我说那人家好处你不看一看？你注意，雅各的有一个大好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看了都在那嘲笑别人就过去了。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上帝说天已经黎明了，你让我走吧。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上帝祝福的对象？我再问你们，是啊。你说你看人雅各的信心，还有些人批评呢，说雅各在上帝面前正蛮横，不祝福就不让上帝走，我可不敢这样祷告。这就是你不在信心里，你是工价的思路，你觉得雅各是个好员工，你是个差员工，他应该得一万，你应该得五千，所以你才不敢这样祷告。你用恩典的思路的话，你就知道说雅各这样祷告，我也这样祷告。主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我求你祝福。我现在家庭正在经历一些挑战和艰难，求你祝福。我的妻子正在经历艰难，求你祝福。我在子女教育上面我有挑战，求你祝福。你如果不祝福，我不容你走。然后你祷告完了，上帝就走了。为什么走了你知道不？因为上帝听了，你知道吧？上帝听了，你这样跟上帝祷告完了，上帝也没有突然闪个雷给你，然后事情就结束了。你说这个有用没？有用没？弟兄姊妹，有用没有啊？因为我都巴不得像保罗一样，如果祷告完了眼睛瞎了我都愿意。上帝不让你眼睛瞎，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听了，你知道吗？ 上帝说我听了，我就祝福你了，我就祝福你的孩子了，我就祝福你的家庭了，我就祝福你的工作了。你为什么没得祝福？雅各，另一个雅各，新约里面的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嘛。你干嘛不求祝福呢？你是祝福的对象啊，你是上帝祝福的对象啊。我要相信上帝的荣耀，我欢欢喜喜盼望了上帝的荣耀，就是其中一样，就是他祝福我，让那些人嫉妒羡慕恨，可不可以啊？丁子美，不好吧？怎么不好？就应该这样子的，别人嫉妒基督徒羡慕基督徒，好不好啊？好。哇，我看你，其实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他那个舅舅拉班都承认说，我们家这些年这么有钱，我看出来了，确实是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整得我们家都有钱了，是吧？他承认不承认？他承认啊，他承认啊，对不对？但以理连尼布甲尼撒王连这些巴比伦那些人都承认说，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不得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上帝赐福的对象，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是说盼望遥远的跟我无关的荣耀，不，我盼望跟我有关的荣耀，我今生上帝就会在我身上显荣耀，将来在永恒之中还会显出更多，阿们吧。这就是我的盼望，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明白，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福音的大能和福音丰富的恩典。福音简单来讲就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但是我说福音就像光一样，大家有没有做过物理实验，三棱镜的实验大家做过没有？三棱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光，白光，我们看来无，其实不叫白光，应该叫无色光，对吧？通过三棱镜一照怎么样子啊，就变成七色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世界上面的三棱镜，福音在人看来很简单，但是上帝要照在我们身上让它发出彩色的光来。上帝就让我们看到，你们不要小看福音，你们律法有，以为律法有十条，福音就这一句，你们觉得福音简单，福音轻，不，福音照在我的子民身上显出极大的光彩来。我相信，我盼望我身上所经历的恩典证实，让我有信心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是上帝的三棱镜，上帝就会在我们身上把福音的这些能力，好，各方面的福音里面的恩赐，福音里面的智慧，福音里面的体恤，福音里面的赦免，福音里面的那种盼望，福音里面的那种喜乐等等，所有这一切就透过我这个人，我这三棱镜把它散发出去。然后你这样去生活，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是家庭的建造还是工作方面，我告诉你，你放心，你就很有吸引力，不可能没人请你，阿们吧。别人会请你工作，说哇，发现请你来我们公司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因为来了以后整个公司都和睦，特别让大家看见你觉得没什么难事是我们解决不了的，这个人总是有盼望，然后遇见一些挑战总是平静安稳，然后怎么会这样子呢？是吧？他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那个被火焚烧的荆棘，虽然被火焚烧却不被烧毁，然后他们说我要进去看一看发生什么事，然后就问你了，你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你为什么好像真的做到荣辱不惊呢？你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你就从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告诉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吧？他在我身上，上帝与我同在，我就是耶和华的约柜，你们就是俄别以东家，我在哪里，俄别以东家就发大财了，是不是？你们就得益处，就是这样子的。这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上帝的荣耀，上帝那丰丰富富的荣耀和恩典就彰显在我们身上。而像我们今天所讲，你要知道这在哪里看见，靠信心还是靠行为啊？信心。是借着恩典呢还是借着功劳啊？借着恩典。你在信心在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就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最后把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把这个经文 再读一遍，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荣耀的福音，使我们所有这些人可以因信称义，我们也可以因信我主耶稣基督站在现在所站的荣耀当中，可以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彰显，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在基督的福音上面，但同时你的荣耀也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凭功劳不凭行为，是唯独因着信，借着主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恩典的印证，我们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滴下脂油的恩典的路径上面一步一步向前走，我们也被你的恩典所指引，有坚定的盼望。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